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对台湾民主的支持与美中之间的历史协议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推特上就新冠病毒问题指责中国；以实力促和平，白宫称迈出坚实步伐应对中国威胁。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数以千计的香港人响应网上号召，5月24日走上港岛商业中心的街头，举行新冠病毒疫情今年一月爆发以来最大的一次游行示威，抗议中共最新推出的针对港人的港版国安法。抗议者认为，中共的人大绕过香港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安的自行立法程序，直接制定强加于香港的港版国安法，是侵害香港人的自由，摧毁香港的一国两制。警方部署了强大的警力镇压这次网民发起的抗议活动。据港媒报道，5月24日上午起，警方已在铜锣湾附近巡逻搜查，大批民众和记者12点左右开始在铜锣湾聚集。泛民政党人民力量的副主席谭德志在当地设立街站，横幅上写着国家安全但香港危险，抗议健康讲座，现场有民众高呼口号。警方随后赶到驱散并带走谭德志，不久后大批防暴警察举旗警告驱散崇光百货附近的民众，并拉起橙色警戒线，催促民众离开道路。截止到下午，人数超出外界预期的数以千计的港人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聚集，参与反对国歌法和港版国安法的游行。警方部署大批警力在示威者占据马路开始游行时发射多枚催泪弹驱散示威者，除喊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反送中口号外，还高喊香港独立、唯一出入等反对国安法的口号。整个下午，示威者在铜锣湾及湾仔不断地游走，有人撬起砖头，有人向警员投掷硬物，警方则多次释放催泪弹，并出动水炮车涉水驱散人群。截止到下午4点半，至少有120人被捕，大部分均涉嫌非法集结。在另外一方面，全球23个国家的近200位资深外交政策制定者和政界人士发起联署声明，批评中共的人大绕过香港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安的自行立法程序，直接制定强加于香港的港版国安法的草案。这份联署声明由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和前英国外交大臣聂伟静发起。声明形容草案是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法治及基本自由的全面打击，也公然违法中英联合声明。声明警告中国为香港制定的安全法是对香港权利和自由的全面攻击，是不能容忍的。这份措辞强硬的声明有至少186人签名，其中包括17名美国国会议员，他们对中共人大这项立法严重担忧，担心它会危及香港的未来。批评人士说，新的安全法实际上意味着香港目前的生活方式的终结，将摧毁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确定的一国两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其描述为这座城市自治的丧钟。外界认为，北京为香港制定的国家安全法的决定实际上放弃了1997年英国向中国移交香港时中国做出的承诺， 根据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后将按照香港基本法确保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拥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权利，而且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50年不变。亲中的香港当局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将利用新的权力镇压扰乱这座城市近一年的民主抗议活动。另外，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外长22日发表联合声明，对香港的局势表示严重的关注。声明指出，中国审议制定的香港国安法有可能破坏一国两制的原则。在北京，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5月24日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港版国安法不影响香港高度自治、香港居民权利和自由以及外国投资者在港正当权益。王毅还称，港版安全法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王毅再次重申，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对台湾民主的支持与美中之间的历史协议一致，也有利于台海稳定。此外，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对台湾军售符合台湾关系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职前发出祝贺声明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他的贺词以总统称呼蔡英文遭到中国政府强烈谴责之后，再次恭喜已经就任的蔡英文。他表示，台湾民主展现给人民声音和选择的智慧。
We congratulated the winner of the election there.
蓬佩奥的说法是对中国指责，他和其他美国官员、国议员向蔡英文就职致贺，并且称呼蔡英文为总统，违反了美中三公报说法的反驳。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局星期三表示，批准最新一笔可能的对台军售，包括18枚重型鱼雷与相关设备，总计大约$1.8亿。美国国务院表示，这符合台湾关系法的规定。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葛莱伊表示，由于北京不断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加强对台湾施压，加上特朗普政府不像以前的美国政府那样担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会损害美中关系，因此美国对台湾表现出了强大的支持。他还说，中国肯定会做出回应，中国的警告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威胁，他们将寻找损害美国利益和阻止台湾挑战中国主权主张的创新方法。也有分析家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在强化美台关系的同时，也必须谨慎处理美中台三边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推特上就新冠病毒问题指责中国，称中国进行世界大屠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发推说，中国正在开动大规模的虚假信息宣传，迫切希望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赢得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以便继续敲诈美国。特朗普说，中国这样做了数十年，直到他当选总统才扭转了局面。他在当晚发的另一条推文中则指责中国发言人极力试图转移人们对中国在全球造成痛苦和大屠杀的注意力。他看起来把责任归咎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说，这一切都来自于上层，他们本可以轻松阻止这场瘟疫，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特朗普星期三早些时候就在推特上抨击说，是中国的无能造成了新冠病毒在全球夺去数十万人的生命，造成了这场全世界的大屠杀。但是中国方面却指责中国之外的其他每个人。在此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和赵立坚在推特上说，美国歪曲事实、甩锅责任、破坏国际合作抗议。特朗普总统因此用措辞严厉的推文予以反击。他还质疑中国提供的新冠疫情数据。他星期三在与阿肯色州和堪萨斯州的州长举行会谈时对记者说，
You think China's giving the right number? I don't think so.
特朗普政府一直指责中国政府淡化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并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不准确的数据，导致新冠病毒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空军运输机星期四在日本横田空军机场集结，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向盟友和潜在的敌人展示，即使在新冠疫情紧急情况下，美国也有可能随时采取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另一篇报道。
美国部队驻扎日本，为的是捍卫重要的亚洲盟国免受朝鲜的攻击，同时也密切关注中国在更广泛的地区，包括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不断发展的影响力。在华盛顿努力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过程中，一些官员担心军队爆发疫情可能会为北京质疑美国在该地区的实力提供口实。杰森·米尔斯上校是美军驻横田空军基地的副指挥官。四月，在新冠病毒爆发感染了数百名水手之后，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被迫在关岛停靠。横田市必须隔离通过该基地的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的水手。横田基地的飞机包括 C-130 运输机和直升机，负责在亚太地区运送部队和装备。与美国驻日本其他基地一样，这里也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日本是美国在海外军事人员最为集中的国家。位于东京西部的这一美军基地的军人根据命令要佩戴口罩，相互之间以及与当地人都要保持距离。指挥官还把人员分成不同时段和班次，以减少接触。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白宫刚刚公布的一份报告说，特朗普政府在执政的过去三年中，依照国家安全战略实施与中国的竞争，在包括以实力促和平的多个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不过，军方高级官员和防务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并无减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白宫星期三深夜发表一份报告，针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的挑战，以及特朗普政府如何应对北京的挑战做出了评估。2017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一个核心内容是以实力促和平。根据这项战略，五角大楼又在2018年推出了国家国防战略，包括提升美军的杀伤力、强化盟友伙伴关系以及改革国防部以提升效率。在描述如何实施以实力促和平战略方针时，白宫的报告说，特朗普政府注重实施核力量现代化，包括发展相关核能力，专门用来遏制北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实施其他战略性攻击。报告还说，国防部正在快速研发和部署高超音速作战平台，增强网络和太空能力，以及研发其他更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海军作战部长吉尔戴上将和其他军方高级官员最近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优势在一些领域正在缩小。
In the investments we're making in weapons are those that have range and speed. So for
吉尔戴上将说，我们正在添购的武器具有远程和快速打击能力。许多年来，我们主要投资添置防卫性系统，因为没有人紧盯着我们，但现在中国正在紧追我们。白宫的报告还说， 维护坚强的盟友和伙伴关系，是美国实施国家国防战略、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基石。这包括继续与台湾保持强大的非正式关系，继续以中国的军事威胁为依据向台湾提供军事支持。五角大楼官员们说，美国对中国的一项亮点优势是美国以民主、自由和人权价值观为基石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国防安全合作局局长查尔斯·霍珀中将说，这项优势正在扩大。
I've seen efforts by countries not normally align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at are moving in our direction。
霍珀中将说，我看到那些通常跟我们立场不一致的国家，现在也在努力向我们靠近。我看到我们正在吸引新的伙伴。国会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领导人麦考尔议员星期四发表一份声明，对白宫这份报告表示欢迎。他说，作为中国工作小组主席，我期待与行政当局，同时也希望跟对立党派的朋友们一起，以适当的立法行动正面应对这项挑战。在众议院享有控制权的民主党人批评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021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与政府声称要实施与中国的大国竞争背道而驰，包括计划减少维吉尼亚级攻击潜艇和 P8 型反潜机的添置。吉尔代上将说，面对有限的资源，海军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取舍，以保全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等最重要的武器研发项目不受影响。一些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五角大楼过于强调要增加资源，但是国防部应该认真审视自己是否在有效使用国会提供的资源。美国之音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前夕，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晓兵再次提出关于制定信息公开法的议案。他表示，知情权就是生命权，而今年的新冠疫情充分显示信息公开立法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还说，信息公开就是最好的疫苗。然而，中共在疫情爆发之初为维稳和形象而掩盖疫情并打压吹哨人的做法让外界担心，这样的议案即便被纳入立法，未来能否被有效执行仍然存在疑问。信息公开的疫苗，中共会给自己接种吗？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了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教授滕彪博士参加讨论，下面是讨论的具体内容。
好的，非常感谢滕彪律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两会很快就要开幕了，那在这个开幕之前也有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像往年那样就是开始提出一些这个法案。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有一个这个全国人大代表叫刘晓兵，那他也是上海财经大学的一个教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这个刘晓兵提出来一个叫信息公开法，他说要用信息公开法来取代这个现行的一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用他的话来说呢，就是说可能是考虑到今年年初和去年年末这个新冠疫情这个早期这个信息不够开放的、不够透明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想先请您来谈一下，就是说这个法信息公开法来取代这个政府信息条例啊，它有什么新意？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对，首先就是用法律来替代条例啊，就是用全国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一个效率更高的法律来替代国务院的条例，这是一个进步，有助于这个法律将来得到更有效的实行。那另外呢，就是值得关注的就是他的设想是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不仅仅是行政机关，而且还包括人大呀，包括所有掌握公共资源啊，这个行使一定这个公共权利的所有的机构。那这是如果能够得到通过的话，这应该说是一个 很大的亮点。
嗯，那就是刘晓兵他也表示哈，就是如何这个信息公开法，那他其实他去年已经就是也提案，但是没有被纳入立法。那他就表示说，这个立法就是和如何跟现行的法律对接，比如说这个保密法，他说保密法会成为这个信息公开法立法一个主要难点。那就您看来，就是说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呢，立法这个信息公开法，并且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贯彻和落实，您认为这个可行性大不大？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这个政府，包括共产党是高度的强调这个国家主权呐、国家安全呐等等这样的，就是说政府的这个角色是越来越大了。那这样一部法律，如果跟现行的一些国家安全和这个什么这个保密之类的这个相抵触地方，它能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呢？
对，首先从法律上，让保密法和信息公开法能够衔接，这是不成问题的啊，因为各国都有这个涉及到国家秘密的保护，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规定，但同时呢，在西方民主法治国家，对于政府信息公开，阳光政府也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而且也执行得很好。那这是实际上是并不矛盾的，但是正像您说，中国现在它在各方面都是在收紧控制啊，对民间社会的这个镇压在加强，而且也在强化这个政府的权力，越来越走向毛泽东式的那种就是绝对的集权主义。那在这种背景下，想要通过这种扩大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法律是困难比较大的，是通过这样的法律得到有效实行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小。
嗯，好的。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他去年已经提出来了，那今年是因应这个新冠疫情，那您认为就是说今年有没有可能他真的被纳入立法呢？就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纳入立法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正像中国所面临的最基本的政治法律问题一样，它关键在于能否得到有效的实施啊。即使立法了，我们所设想民间所推动的这些要求政府更多信息公开，民间有更大权力，这样的一个法律草案能否得到通过，这也是一个问题。它有可能把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条款给去掉之后通过，那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关键还在于法律的这个执行啊，因为2008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包括2019年修订后的政府公开条例，这在这个实践当中都有很大的障碍啊。虽然这个法律它在这个有很多缺陷啊，但是如果能够切实有效的执行的话，那民间通过这个申请信息公开还是能够起到很大的这个作用，监督政府，然后获取公开公共信息，能够起到很大作用。但问题在于政府部门他是故意的拒绝信息公开啊，找各种借口各种理由来拒绝向民众公布信息。
那就是还有一个我们大家就是外界关注的另外一个也是一个立法，就是有一个提案，就是说叫个人信息保护法。因为他们认为就是有提出这个立法这个议案的人，这个代表或者是委员，他们就说今年这个因为应对这个疫情的话，很多这个公民的个人信息被大量的搜集。比如说我们知道，就是说现在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他出行都要扫一个微信的一个健康码，那这个健康码有很多的，就是当然包括很多个人隐私啊，你的这个健康状况啊，等你去过什么地方等等，包含了大量的这个个人信息。那有人说呢，就是说在这个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希望立这样的一个法律来保护这个公民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但是呢，同样这种法案呢，也可能会与这个现在中国的一个网络安全法可能会有一些抵触。 也可能会在这个执行啊，或者包括在立法过程中受到这个遇阻啊，遇到困难。但是我就想请您听听您的观点，就是在整体上，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今年两会上，包括这个政府公开法呀、信息公开法，还有个人信息保护，是不是能够从一定层面上能够反映出这个中国社会上或者说这个民间就是对这个个人隐私的保护要求政府更加公开这方面有一些进步，我们能不能这样解读呢？
这一次的这新冠疫情，就可以看出中国在这方面存在极大的问题。一方面就是政府的信息不及时公开啊，隐瞒疫情，甚至去打压一些吹哨人、一些公民记者，这个导致疫情就控制疫情丧失了最佳的时机。另外一方面呢，在整个这个防疫抗疫的过程当中，公民的隐私被大量的这个侵犯啊，包括健康码，包括之前的这个社会信用系统，包括很多很多的这种大数据、街头的摄像头等等，让公民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啊，就是整个很多人把它形容成是1984，甚至比这个奥威尔所描写的1984更可怕，它的这个集权技术、监控技术更先进。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来通过立法更进一步的保护公民的隐私，这个应该说是非常紧急的。但是我估计在这方面中国它就是采取一个更进步的这个做法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啊。我们看到的趋势恰恰相反，就是国家权力它利用高科技来监控公民的各种行动，来获取公民的各种信息。这个整个的趋势是让公民的隐私受到更大的威胁。而在国家公开信息这方面，政府它肯定不愿意走向和这个一个民主法治与国家相接轨的那种原则。
好的。那最后我想请您再简单谈一下，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官方也在宣传，这样就是说今年这个全国人大可能会通过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首部民法典啊。我想听您的看法，就是对这个民法典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是它的看点有哪些呢？
对，关于中国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民法典啊，这个本身从形式上来说就是一个看点啊，是一个进步，把公民的从出生到死亡各种民事性的这个内容都规定到一部法典里啊，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那我也看到关于民法典的一些修改的内容，比如说婚姻，比如说这个继承，还有关于物权等等，都有一些这个新的规定。这些新的规定从立法技术上有一些是不错的，比如说公证遗嘱，要把它的这个优先效力给去掉，这个是就是考虑到立遗嘱人他的这个自由意愿，这个是一个进步的立法。那还有关于离婚的一些具体的这个规定，比如说什么关于冷静期啊等等，这些讨论也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关于物权方面，这个涉及到民众的具体的这个利益啊，因为中国我们知道尤其是征地拆迁出现了非常非常普遍非常严重的侵犯公民土地权利房屋权利的事情，导致这个大量的人上访，也导致大量的人失去土地失去家园。那在这方面也 就是没有看到太多的新的规定啊，但是即使有的话，我觉得在实际执行的时候也很难落到实处啊，在因为整个的这种权力结构下啊，民众的基本权利它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弱的地位，而公权力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他侵犯公民权利又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约束，没有得到这种有效的这个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来审判，所以虽然民法典在一些条文规定上有进步，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护公民更多的权利，这还是非常成问题的。
好的，非常感谢唐彪律师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
好的，今天的时答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下面是一条国际新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全国第13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台湾部分里省略了几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的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也没有提九二共识，这一明显的政策转变发生在北京与台北关系继续螺旋式下降之际。外界注意到，这一变化与中国领导人至少40年来在人大发表讲话和提到台湾时使用的标准表达方式背道而驰。中国希望台湾接受一国两制模式，根据这一模式，台湾应该保持高度自治。中国政府从1997年开始用这种模式来管制前英国殖民地香港。李克强星期五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中国将坚决反对和阻止任何寻求独立的分裂活动。他补充说，中国将完善鼓励两岸交流与合作的政治措施，保障台湾人民的福祉。而自从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台湾一直抱怨中国大陆的军事骚扰在增加，战斗机和海军舰艇定期接近台湾，中国称这些都是例行公事的演习。台湾一直是北京最敏感和最重要的领土问题，中国把台湾作为它的一个省，从未公开表示放弃使用武力将台湾置于中国的控制之下。针对李克强5月22日政府工作报告的有关台湾的表述，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指出，台湾当局的立场明确一贯，中华民国是主权完整的国家，台湾人民坚定拒绝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现状的一国两制。他说，台湾按照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事务，致力于维护台湾和平稳定现状。邱垂正强调，拒绝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现状是政府处理两岸关系的坚定底线。他并呼吁北京当局在蔡英文提出的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基础上良性互动，化解分歧。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由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11日成功连任发表讲话时提出的，他5月22日在台北举行的第二任期就职典礼上发表讲话时重提这八个字。蔡英文表示，台湾不能接受根据一国两制的自治提议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并拒绝中国大陆的主权主张。另外，针对中国全国人大将审议通过香港版国安法，台湾陆委会表示，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法律理应是人民的保护伞，而非钳制自由的枷锁，假借国安的名义侵害香港民主自由人权，非但将增加港人不满及社会不满，更将提升各国人士在香港的风险，危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港版国安法被认为违背一国两制的构想。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朝野立委认为，中国人大此举刻意绕过香港立法会，无疑是打击一国两制，同时也有损两岸关系。台湾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钟嘉宾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将审议香港版国安法刻意绕过香港立法会， 显见过去承认给香港体制的立法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他说，香港经过反送中运动后，又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限缩香港人民表达意见的自由，更加证明对一国两制不能抱有任何期待。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发表新闻稿指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中共当局对香港的庄严承诺，相关立法应该谨慎为之，避免破坏香港与大陆之间脆弱的互信基础。国民党还表示，支持香港民主早日落实双普选，并支持港人捍卫言论结社自由。国民党还强调，中华民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3条，香港政府要通过国家安全法禁止叛国、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等行为。港府曾经在2003年推动相关立法，在引发了50万人大游行的政治风暴之后被搁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对台湾民主的支持与美中之间的历史协议一致，也有利于台海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职前发出祝贺声明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他的贺词以总统称呼蔡英文，遭到中国政府强烈谴责之后，再次恭喜已经就任的蔡英文。他表示，台湾民主展现给人民声音和选择的智慧。
We congratulated the winner of the election there.
蓬佩奥的说法是对中国指责，他和其他美国官员、国议员向蔡英文就职致贺，并且称呼蔡英文为总统，违反了美中三公报说法的反驳。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局星期三表示，批准最新一笔可能的对台军售，包括18枚重型鱼雷与相关设备，总计大约$1.8亿。美国国务院表示，这符合台湾关系法的规定。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葛莱伊表示，由于北京不断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加强对台湾施压，加上特朗普政府不像以前的美国政府那样担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会损害美中关系，因此美国对台湾表现出了强大的支持。他还说，中国肯定会做出回应，中国的警告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威胁，他们将寻找损害美国利益和阻止台湾挑战中国主权主张的创新方法。也有分析家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在强化美台关系的同时，也必须谨慎处理美中台三边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推特上就新冠病毒问题指责中国，称中国进行世界大屠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发推说，中国正在开动大规模的虚假信息宣传，迫切希望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赢得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以便继续敲诈美国。特朗普说，中国这样做了数十年，直到他当选总统才扭转了局面。他在当晚发的另一条推文中则指责中国发言人极力试图转移人们对中国在全球造成痛苦和大屠杀的注意力。他看起来把责任归咎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说，这一切都来自于上层，他们本可以轻松阻止这场瘟疫，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特朗普星期三早些时候就在推特上抨击说，是中国的无能造成了新冠病毒在全球夺去数十万人的生命，造成了这场全世界的大屠杀。但是中国方面却指责中国之外的其他每个人。在此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和赵立坚在推特上说，美国歪曲事实、甩锅责任、破坏国际合作抗议。特朗普总统因此用措辞严厉的推文予以反击。他还质疑中国提供的新冠疫情数据。他星期三在与阿肯色州和堪萨斯州的州长举行会谈时对记者说，特 朗普政府一直指责中国政府淡化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并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不准确的数据，导致新冠病毒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空军运输机星期四在日本横田空军机场集结，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向盟友和潜在的敌人展示，即使在新冠疫情紧急情况下，美国也有可能随时采取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另一篇报道。
美国部队驻扎日本，为的是捍卫重要的亚洲盟国免受朝鲜的攻击，同时也密切关注中国在更广泛的地区，包括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不断发展的影响力。在华盛顿努力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过程中，一些官员担心军队爆发疫情可能会为北京质疑美国在该地区的实力提供口实。杰森·米尔斯上校是美军驻横田空军基地的副指挥官。四月，在新冠病毒爆发感染了数百名水手之后，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被迫在关岛停靠，横田市必须隔离通过该基地的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的水手。横田基地的飞机包括 C-130 运输机和直升机，负责在亚太地区运送部队和装备。与美国驻日本其他基地一样，这里也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日本是美国在海外军事人员最为集中的国家，位于东京西部的这一美军基地的军人根据命令要佩戴口罩，相互之间以及与当地人都要保持距离。指挥官还把人员分成不同时段和班次，以减少接触。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白宫刚刚公布的一份报告说，特朗普政府在执政的过去三年中，依照国家安全战略实施与中国的竞争，在包括以实力促和平的多个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不过，军方高级官员和防务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并无减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白宫星期三深夜发表一份报告，针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的挑战，以及特朗普政府如何应对北京的挑战做出了评估。2017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一个核心内容是以实力促和平。根据这项战略，五角大楼又在2018年推出了国家国防战略，包括提升美军的杀伤力、强化盟友伙伴关系以及改革国防部以提升效率。在描述如何实施以实力促和平战略方针时，白宫的报告说，特朗普政府注重实施核力量现代化，包括发展相关核能力，专门用来遏制北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实施其他战略性攻击。报告还说，国防部正在快速研发和部署高超音速作战平台，增强网络和太空能力，以及研发其他更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海军作战部长吉尔戴上将和其他军方高级官员最近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优势在一些领域正在缩小。
In the investments we're making in weapons are those that have range and speed. So for years,
吉尔戴上将说，我们正在添购的武器具有远程和快速打击能力。许多年来，我们主要投资添置防卫性系统，因为没有人紧盯着我们。但现在中国正在紧追我们。白宫的报告还说，维护坚强的盟友和伙伴关系是美国实施国家国防战略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基石，这包括继续与台湾保持强大的非正式关系，继续以中国的军事威胁为依据向台湾提供军事支持。五角大楼官员们说，美国对中国的一项亮点优势是美国以民主、自由和人权价值观为基石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国防安全合作局局长查尔斯·霍珀中将说，这项优势正在扩大。
I've seen efforts by countries not normally align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at are moving in our direction.
霍珀中将说，我看到那些通常跟我们立场不一致的国家现在也在努力向我们靠近，我看到我们正在吸引新的伙伴。国会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领导人麦考尔议员星期四发表一份声明，对白宫这份报告表示欢迎。他说，作为中国工作小组主席，我期待与行政当局，同时也希望跟对立党派的朋友们一起，以适当的立法行动正面应对这项挑战。在众议院享有控制权的民主党人批评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021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与政府声称要实施与中国的大国竞争背道而驰，包括计划减少维吉尼亚级攻击潜艇和 P8 型反潜机的添置。吉尔代上将说，面对有限的资源，海军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取舍，以保全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等最重要的武器研发项目不受影响。一些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五角大楼过于强调要增加资源，但是国防部应该认真审视自己是否在有效使用国会提供的资源。美国之音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第13届全国人大30会议开幕前夕，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晓兵再次提出关于制定信息公开法的议案。他表示，知情权就是生命权，而今年的新冠疫情充分显示，信息公开立法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还说，信息公开就是最好的疫苗。然而，中共在疫情爆发之初为维稳和形象而掩盖疫情并打压吹哨人的做法让外界担心，这样的议案即便被纳入立法，未来能否被有效执行仍然存在疑问。信息公开的疫苗，中共会给自己接种吗？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了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教授滕彪博士参加讨论，下面是讨论的具体内容。
好的，非常感谢滕彪律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两会很快就要开幕了，那在这个开幕之前也有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像往年那样就是开始提出一些这个法案。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有一个这个全国人大代表叫刘晓兵，那他也是上海财经大学的一个教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这个刘晓兵提出来一个叫信息公开法，他说要用信息公开法来取代这个现行的一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用他的话来说呢，就是说可能是考虑到今年年初和去年年末这个新冠疫情这个早期这个信息不够开放的不够透明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想先请您来谈一下，就是说这个法信息公开法来取代这个政府信息条例啊，它有什么新意，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对，首先就是用法律来替代条例啊，就是用全国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一个效率更高的法律来替代国务院的条例，这是一个进步，有助于这个法律将来得到更有效的实行。那另外呢，就是值得关注的就是他的设想是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不仅仅是行政机关，而且还包括人大呀，包括所有掌握公共资源啊，这个行使一定这个公共权利的所有的机构。那这是如果能够得到通过的话，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那就是刘晓兵他也表示哈，就是如何这个信息公开法，那他其实他去年已经就是也提案，但是没有被纳入立法。那他就表示说，这个立法就是和如何跟现行的法律对接，比如说这个保密法，他说保密法会成为这个信息公开法立法一个主要难点。那就您看来，就是说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呢，立法这个信息公开法，并且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贯彻和落实， 您认为这可行性大不大？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这个政府，包括共产党，是高度的强调这个国家主权呐、国家安全呐等等这样的，就是说政府的这个角色是越来越大的。那这样一部法律，如果跟现行的一些国家安全和这个什么这个保密之类的这个有相抵触的地方，它能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呢？
对，首先从法律上，让保密法和信息公开法能够衔接，这是不成问题的啊，因为各国都有这个涉及到国家秘密的保护，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规定，但同时呢，在西方民主法治国家，对于政府信息公开，阳光政府也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而且也执行得很好。那这是实际上是并不矛盾的，但是正像您说，中国现在它在各方面都是在收紧控制啊，对民间社会的这个镇压在加强，而且也在强化这个政府的权力，越来越走向毛泽东式的那种就是绝对的集权主义。那在这种背景下，想要通过这种扩大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法律是困难比较大的，是通过这样的法律得到有效实行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小。
嗯，好的。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他去年已经提出来了，那今年是因应这个新冠疫情，那您认为就是说今年有没有可能他真的被纳入立法呢？就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纳入立法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正像中国所面临的最基本的政治法律问题一样，它关键在于能否得到有效的实施啊。即使立法了，我们所设想民间所推动的这些要求政府更多信息公开，民间有更大权力，这样的一个法律草案能否得到通过，这也是一个问题。它有可能把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条款给去掉之后通过，那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关键还在于法律的这个执行啊，因为2008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包括2019年修订后的政府公开条例，这在这个实践当中都有很大的障碍啊。虽然这个法律它在这个有很多缺陷啊，但是如果能够切实有效的执行的话，那民间通过这个申请信息公开还是能够起到很大的这个作用，监督政府，然后获取公开公共信息，能够起到很大作用。但问题在于政府部门他是故意的拒绝信息公开啊，找各种借口各种理由来拒绝向民众公布信息。
那就是还有一个我们大家就是外界关注的另外一个也是一个立法，就是有一个提案，就是说叫个人信息保护法。因为他们认为就是有提出这个立法这个议案的人，这个代表或者是委员，他们就说今年这个因为应对这个疫情的话，很多这个公民的个人信息被大量的搜集。比如说我们知道，就是说现在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他出行都要扫一个微信的一个健康码，那这个健康码有很多的就是当然包括很多个人隐私啊，你的这个健康状况啊，等你去过什么地方等等，包含了大量的这个个人信息。那有人说呢，就是说在这个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希望立这样的一个法律来保护这个公民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但是呢，同样这种法案呢，也可能会与这个现在中国的一个网络安全法可能会有一些抵触，也可能会在这个执行啊，或者包括在立法过程中受到这个遇阻啊，遇到困难。但是我就想请您听听您的观点，就是在整体上，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今年两会上，包括这个政府公开法呀、信息公开法，还有个人信息保护，是不是能够从一定层面上能够反映出这个中国社会上或者说这个民间就是也对这个个人隐私的保护要求政府更加公开这方面有一些进步，我们能不能这样解读呢？
这一次的这新冠疫情，就可以看出 中国在这方面存在极大的问题。一方面就是政府的信息不及时公开啊，隐瞒疫情，甚至去打压一些吹哨人，一些公民记者，这个导致疫情就控制疫情丧失了最佳的时机。另外一方面呢，在整个这个防疫抗疫的过程当中，公民的隐私被大量的这个侵犯啊，包括健康码，包括之前的这个社会信用系统，包括很多很多的这种大数据、街头的摄像头等等，让公民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啊，就是整个很多人把它形容成是1984，甚至比这个奥威尔所描写的1984更可怕，它的这个集权技术、监控技术更先进。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来通过立法更进一步的保护公民的隐私，这个应该说是非常紧急的。但是我估计在这方面中国它就是采取一个更进步的这个做法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啊。我们看到的趋势恰恰相反，就是国家权力它利用高科技来监控公民的各种行动，来获取公民的各种信息。这个整个的趋势是让公民的隐私受到更大的威胁。而在国家公开信息这方面，政府它肯定不愿意走向和这个一个民主法治与国家相接轨的那种原则。
好的。那最后我想请您再简单谈一下，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官方也在宣传，这样就是说今年这个全国人大可能会通过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首部民法典啊。我想听您的看法，就是对这个民法典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是它的看点有哪些呢？
对，关于中国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民法典啊，这个本身从形式上来说就是一个看点啊，是一个进步，把公民的从出生到死亡各种民事性的这个内容都规定到一部法典里啊，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那我也看到关于民法典的一些修改的内容，比如说婚姻，比如说这个继承，还有关于物权等等，都有一些这个新的规定。这些新的规定从立法技术上有一些是不错的，比如说公证遗嘱，要把它的这个优先效力给去掉，这个是就是考虑到立遗嘱人他的这个自由意愿，这个是一个进步的立法。那还有关于离婚的一些具体的这个规定，比如说什么关于冷静期啊等等，这些讨论也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关于物权方面，这个涉及到民众的具体的这个利益啊，因为中国我们知道尤其是征地拆迁出现了非常非常普遍非常严重的侵犯公民土地权利房屋权利的事情，导致这个大量的人上访，也导致大量的人失去土地失去家园。那在这方面也就是没有看到太多的新的规定啊，但是即使有的话我觉得在实际执行的时候也很难落到实处啊，在因为整个的这种权力结构下啊，民众的基本权利它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弱的地位，而公权力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他侵犯公民权利又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约束，没有得到这种有效的这个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来审判，所以虽然 民法典在一些条文规定上有进步，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护公民更多的权利，这还是非常有非常成问题的。
好的，非常感谢唐彪律师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
好的，今天的时达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